那时候耶稣用比喻对司祭长、经师和长老们说，有一个人培植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围上了篱笆，掘了一个加酒池，筑了一座守望台，把它租给院户，就离开本国。到了时节，他便打发一个仆人到院户那里，向院户收取园中的果实。院户却抓住他，打了他，放他空手回去。主人又打发别的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打伤了他的头，并且凌辱了他。主人又打发另一个，他们把他杀了。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，有的他们打了，有的他们杀了。主人还有一个记他的爱子，最后就打发他到他们那里去，说他们必会敬重我的儿子。那些怨户却彼此说，这是继承人，来我们杀掉他，将来产业就归我们了。于是抓住了他，把他抛在葡萄园外。那么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呢？他必来消灭这些怨户，将葡萄园另租给别人。你们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吗？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，那是上主的所作所为，在我们眼中深其莫测。他们明白这比喻是指他们说的，就想逮住他，但害怕群众，于是离开他走了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那所读的福音是我们概括前山。这一段圣经，一个简单的比喻，道尽了人类的历史。这段圣经表面说的其实是以色列子民的历史，但是你往更深的看，是在圣经的注视之下看了整个人类的历史。有一个人培植了一个葡萄园，把这个葡萄园都准备好，扎酒池、篱笆、守望台，然后把它租给了园户。这就像天主创造世界的时候那伊甸乐园的叙述。这个伊甸乐园也是天主的葡萄园，他把它租给人类，人类并不是他的主人，只是带天主去看守看顾，你到时候还得要交出该交的果实，你要耕种看顾。但是恶进来，什么是恶呢？你看，其实邪恶就是蛮不讲理，邪恶就是蛮不讲理。这葡萄园是天主的，人交该交的税，该交的果实不交，反而呢他这个以恶报善，去非常恶的对待天主。所以这一段故事就像以色列子民的历史，从梅瑟开始算是正式的。梅瑟是第一个，可以说天主正式把一个仆人派到这个葡萄园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，葡萄园、葡萄树常常被比喻成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他们是天主的葡萄园，他们也是有时候是天主的葡萄树，这两个经常转换的比喻。我们是天主的葡萄园，这个葡萄园应该结出好的葡萄，应该给天主酿出好的酒。可是这个葡萄园呢，人却把它据为己有。你看看是不是？一个简单的这样的故事也照耀整个人类的邪恶。 世界是天主的，地球是天主的，整个宇宙万物是天主造的，连人都是天主造的。什么是罪过？争夺葡萄园的主权。人类满不讲理，把这个葡萄园的主权据为己有，这才是真正的恶。拿住这个葡萄园的说话权，以及这个葡萄园里的所有的权利，他都要霸占。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罪过。这是什么是真正的罪？把光荣归于自己，把一切归于自己，那光荣那一切都叫果实，都叫葡萄园的主人在那收取果实，那些果实光荣什么都。圣保禄宗徒也曾经说过，人类利用你看着天地间的这一切应该归光荣于天主，你看着这个宇宙万物以及天主赏给你的所有的才华才能，这些都是本来应该结出果实给天主交果实的。人最大的邪恶，利用天主赏的去反抗天主，利用天主给你的资本去反抗天主。你说什么叫真正的大邪恶？利用天主赏的去攻击天主，你的智慧，你的才能，天主给你的一切资本都是天主赏的，但是我们人却用这些东西去攻击，去和天主作对。所以争夺葡萄园的主权，不光是葡萄园的主权，如果我们再看人类，在伊甸乐园里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生命。邪恶要争夺生命的主权，我要把生命拿在我手里做生命之主，我不光做我个人的生命之主，我还要做别人的生命之主。这样的邪恶随着天主给人的聪明智慧不断的增加增加而增加，人的邪恶就是随着他的聪明才智的增加而增加。在圣经创世纪里已经介绍这一幕，罪过驾着发展文明的翅膀不断的去扩展，向天呐喊，没有天主。谁是天主？人要自称自封为神，比如与天斗，斗天与天斗的那种自封为神。这个小比喻揭露了这一切大的邪恶，而且这个邪恶有一个什么，它有一个趋势，就是越来越厉害。所以我们今天有的人抱着太乐观的心，放心吧，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，教会的情况一片大好，越来越好，好好传教情况越来越好，胡说八道。为什么说胡说八道？圣经没有这样说，那是你的一厢情愿。人的恶只有哪一天才彻底的被消除，就是世界末日那一天，那一天会彻底的被消除。人的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所以就像一个人的罪和一个民族的罪是一样，他在犯的时候不是犯到一定程度就不犯了，会越犯越大。最早的时候天主还给你刹着车，简单的说天主还管教你，到后来你不听天主的管教，天主的管教一撤走，你就像刹车失灵的一个车开始向着丧亡的深渊狂奔。一个民族也是一样，你都能看到他自己走向一个毁灭，就像一个人走向毁灭。你看这个罪越来越大，一个比一个大，把仆人杀打一个砸一个凌辱一个杀死一个，而天主的恩宠也越来越大。可奇怪的，后来派了很多仆人，我全部杀掉，最后把他的儿子派上， 会敬重我了吧？来，这是继承人，让我们弄死他，我们取代他，要做天子，代天巡狩，要做那个天子。他根本不承认天，他也更不敬天，何来天子？一个不敬天、不承认天、不爱天，就拿我们过去那皇帝有几个敬天的，他又怎么能成天子呢？就这样的一个这个邪恶，最大的邪恶就是这样的邪恶，不承认天主，公开和天主作对啊。所以这段圣经揭露的不光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啊，是以色列子民的历史，也是人类的历史。人类把天主的葡萄园，这个葡萄园可以在任何一个板块，那是天主的，人把它据为己有，生命是天主的，人今天要把生命拿在手里，我让你生你就生，我让你死你就死，出生的权利、死亡的权利把它掌控，特别现在的高科技，以后高科技往坏的越来越大的坏的发展，高科技这个聪明在掌握到邪恶的人手中，这些高科技它要毁天灭地，它要控制生命。比如说今天人要控制出生的生命的出生权利，要控制，我让你生几个你生几个，你是神吗？你不是神。你看现在的高科技，更进化的进化论在人身上出现，现在好多个高科技开始对人的筛选，如果你说过去是计划着生孩子，现在更计划的厉害，在医院里通过杀人拣选更好的孩子，今天连教育们很多都染指在里面。我通过仪器，通过科技，不能生的我让他生，能生的我让他不生，这是一个邪恶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什么比这个邪恶的？因为哪一个高科技里面，在那一动作，可能就抹杀多少个孩子？那是杀堕胎的。我要一个孩子，可能堕掉十个、二十个、三十个。所以今天的高科技更是杀人不见血的刀。出生的权利，生命的主权。所以今天的圣经啊，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指当时的以色列，那些反抗以色列、反抗天主的那些以色列的长老、经师们、司祭长那些。但是他也更深的是指的什么呢？我们每个人类，每个人类，一个人类的邪恶啊。最后的天主说什么？那天主将来怎么对付这些人呢？啊，把葡萄园租给别人。我们教会也是一样，这后面这几句对我们的教会，对今天的教会来说很有大的。教会是天主的葡萄园，我们应该给天主上交果实的。希哲罗汉说的一句话，你们要悔改，不要认为我们是亚巴郎的子孙，天主能从石头里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，亚巴郎的子孙不缺的。你也不要认为离开你天主的葡萄园就空了，他会把葡萄园租给按时结果实的人。咱们中国的各地你去看看，天主的殿好荒凉，这是指的你的殿荒凉，不代表别人的殿荒凉。今天我们特别是咱们天主教会，我们没有资，咱不说别人，我们应该震惊了，就是我们的葡萄园逐渐的天主要把它租给别人了，多少个村庄教育堂口不信了， 多少个信了几辈子的教友不信了。有一个教友说，神父啊，我苦得很。怎么苦啊？我们家七代信天主教，到我儿子这一代完事了，不信了。但是今天有一种自由思想，为这种思想而唱，信是自由的，信啊，不信就不得救了。这种谬论出来，不信就不得救了。是的，不信就不能得救。圣经上说的很清楚，信受洗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判罪。就是今天有一种自由的论调走进天主教会，为什么我们天主教会传教慢呢？我们没有能力为天主葡萄园扩大这个葡萄园，扩大这葡萄园里的果实。相反，我们说什么？哎，这跟别的葡萄园一样的，每个宗教都能得救，哎呀，都能得救了，不要老传了。我们谈耶稣、谈天主没劲儿，谈世俗的文化劲挺大的。这个国学，那个国学。不是说那些没有价值，有价值，但是价值上你得分清什么是更大的价值。所以有时候读了很多神学反而不信了，知识太多了，教会荒凉了。我今天咱们看的不是光中国这个情况，它是世界性的，世界性的就是这一句话在威胁着我们，他要除掉这些怨户，把葡萄园租给别人。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这样的一条一个威胁，不要因为你是长子你就必然继承这个长祝福，次子要取代你。不要认为天主先拣选了你，你就一定能成后来这巨上把你取代。大卫王取代了撒乌尔，不要认为你这是他把葡萄园租给别人。什么叫葡萄园租给别人？你不要认为你这个堂口这个地方都是基督徒，这一个堂口的教友多，可能下面几代那村儿没了，天主让扔另外一个村庄，一个教育都没有的兴起。那对我们天主教会来说，在中国还不够刺激我们吗？从改革开放到现在，教会正式被天主开放，这40年，我们天主教增长了几倍？顶多一倍，顶多。就是告自然出生，连一辈都不到。基督教呢，可能要上100倍。我不是说厚此薄彼，不是打击自己，这就是这句话呗。他要把葡萄园租给别人，啊，你不要说的你那什么，他会把葡萄园租给别人的。所以你不信天主了，不认为说天主的教会就荒凉没人来了，还有更多的人进来，很多人都比你年轻，这对我们献身者是另外一个威胁。圣召是一份礼物，一份恩典，就是无论神父的圣召、修女的圣召，它是一份恩典，就好像一个更好的葡萄园天主给了你，你得给天主果实，你结不出果实，天主也把葡萄园租给别人。这几年平信徒横空出世，不就横空出世用这词儿别那什么，平信徒崛起，这几年在教会里开始崛起，好多献身者开始走向没落，在教会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以后我们看放到哪处处招，好像碍事了，什么都干不了，这才是我们的大威胁。一个不交纳果实的怨户 你会成为葡萄园发展的障碍。天不如我要把您剔除，不要说我说话难听。什么是院护啊？管理葡萄园的人。今天我们很多平信徒传教已经超过我们，有了地方的葡萄园院主反而成了服传的障碍，他不传也不让别人传。我有时候，特别是有时候出去的时候，感觉到我们开始脸红了。我因为我出去给平信那么做服务比较多，你说我们现在还比什么？祈祷比你多，刻苦比你多，牺牲比你多，奉献比你多，传教效果比你大，你还比什么？我出去了见的一个教友，他们一个团队，我在那讲课，他们过去帮我带一下祈祷干什么的，忙得很。他师父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能再陪你两天，我们下面还有一个活动呢。哎呀，我说天主用你们。是的，师父，谢谢你，天主真的用我们。啊，我们这年前就有300人要灵洗了，300人要灵洗了，一年的时间。就几个人，你无论怎么说人家，他站在一个大街的舞台上，他就敢讲天主，你不敢，你吓死。你说还比什么？我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刺激啊。他拖家带口，他的压力比你大吗？你单身一个，独身是为了服传，独身不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加那个和谐强壮点。严格的讲，独身并不一定让你都能强壮了。独身它是一颗神恩，是为了更自由的像基督一样献身于天国，目的是献身于天国。独身不是让你养成单身贵族，单身贵族是什么？一个人吃饱全家饱，特别今天这个社会单身贵族越来越多，不是为了这个。所以这个神恩是为了让我们什么？结更多的果实。所以这也是一个刺激，我这我不想说多，它也是个刺激。天主要把葡萄园租给按时交纳果实的园户。现在教会整个世界性的教会逐渐的在变天，我们要看时代的讯号。什么是时代的讯号啊？天主圣神的运作超越了我们狭窄的想象空间。基督徒在基督天主的教会在蓬勃的发展，远远会超过我们的教派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派别的林立。耶稣的名向全世界传扬是挡不住的，未必天主非得借着你的手。你的手对天主小气，天主可以不用，天主可以用别人。这就是这段圣经后面的核心。你厉害，你优秀，天主说我可以利用一个不优秀不厉害的。你的优秀没有可夸耀的，你是长子没有可夸耀的，你是名门正派也没有可夸耀的，有的只是羞耻。为什么呢？你拥有的各方面都比别人好，你做到的没有别人好。这就是匠人弃而不用的废事，我让他成为无脚的基石。这条圣经真的是警醒，它是整个圣经的警醒。这几天我们下面默想说还会默想到这一类的经文，整个圣经要给你带来的警醒。天主找了一个比你更适合他心意的，每次听这段圣经你有没有站进来？ 天主找了一个比你更得心应手的，天主愿意用一个得心应手的。你老弹不好琴，当然得找一个比你弹得更好的，很正常。天主赏你喉咙，你不好好赞美天主，天主说：“那你给你的喉咙上赞美天主，你不赞美哑了算了，嘚儿哑了。”当然，天主不是这样的天主啊！我这啊，天主这样弄就成了暴力了。对对，但是你如果说天主的忍耐，它是有极限的呀。你不能忍耐成了你啊那个一直不交纳出产的交纳这个果实的借口啊。所以特别是这个把葡萄园租给别人，葡萄园租给别人什么？大批的外教的都进入教会了，你却被挤到外边去了。你不要说我们这个村庄都是基督徒，有一天周围的村庄都是教友，你不是了。啊，今天这一幕不是光在中国发生。我有时候看那个牧师们啊，布道会开到哪去，我都感觉到，咋震惊也感觉到害臊。布道会开到罗马去了，我说再差一点跑到教宗那去开布道会，那可人丢大了去。跑到罗马开布道会，什么布道会？认识耶稣是谁？跑到信耶稣的那个发源地去讲耶稣的道路，有一天或许会这样。欧洲的教会也是荒凉的很，我们学会有的神父都不回家。为什么不回家？他回去没意思。他们出来传教来了，远走他乡，他们都不回家看家。他说自己的父母去世了，兄弟姐妹以及家里孩子都不信了，几乎也不说不信，就是也不进堂也不念经，那就跟挂名教也没什么区别了，你给他谈不到信仰的话题了。这个荒凉在我们这地方已经也在慢慢呈现出来了，这一代还好点，再等下一代你看吧。我认识一个神父，一个神父说，如果我现在当神父的，我们再不焦虑，我们对不起天主也对不起人，我们该焦虑了。这个神父说，我该焦虑了，我不看别人做不做，我要做。那真的就像唱那首歌的，主求你派遣我，主求你派遣我，有两种，一种是血气的那不算，一种是什么？主求你派遣我，他看到这个荒凉离墓，主求你派遣我，我不做谁做？还等着谁去做？你还等着外国传教士重新到中国再传一遍吗？而关键的是，我们看到教会的这个荒凉，而哈，我们无动于衷。所以那首歌真是，好像是迦南诗歌，那首诗歌真是唱出了人的。唱出了现状，头疼叫什么？啊，那里的等的啊，天地里的庄稼，一遍遍的成熟，见不到收割人。有一个教友去到一个市里面去望弥撒，一个城市的教堂，教堂漂亮的很，装修的好。他说：“神父，我一进教堂，一首歌从我的心头涌起。”天主的殿好荒凉，就四个人，主日天王弥撒。难道这个城里就那四个人吗？没人去找那些羊，没人去找，光顾着盖这个堂，把堂弄得挺漂亮，成为自己的住的地方。没有果实，满树的叶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，我今天说的这个，让我们咱们都应该求天主圣神，让我们开始发生啊警醒。当然光我们的警醒不够，这个让我们真正的向天主祈祷，求主耶稣降下他的大慈悲大怜悯，怜悯他的教会，也怜悯我们。 我们是何等的卑微啊！求天主改变教会，因为他才是教会之主，不是某一个人的激情澎湃可以改变这个命运的啊，是整个教会啊，教会需要一次又一次在天主的话语面前真心的悔改。当然我们读了这段圣经，从个人开始做起，愿今天的这段圣经首先让咱们个人自己开始被震撼被震惊啊！我们天主把这个葡萄园也给了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葡萄园，天主把这个生命租给你了，你不是你生命的主人，你生命之主是天主。你今年30了40了50了60了，给天主该交果子了。愿主耶稣他的恩宠永远不离不弃在我们身上啊，让他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啊浇水灌肥，让我们再一次能够为天主交纳果实啊，求天主驱走我们的倔强叛逆啊，驱走我们身上的那个啊无逆啊那种硬坚硬啊，让我们给天主交出果实。